姐妹会跟他们一样来在神面前一起的欢呼。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来歌颂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传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以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传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向你轻轻地歌唱，向你
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羡慕，我要一生紧紧地跟随，让你选我主天路。主啊，为你是我的软弱，你是我最深的依恋。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你以外在天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云前路，在你荣耀路在中，主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最大的事是爱。 大的事是爱慕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你。我要跟服侍你，人生的服侍你，在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服侍。
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站立在你面前的所有众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到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那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还回忆当年你要升天回到父神右边的时候，问了彼得三个问题，也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我相信同样今天天父耶稣基督照样问在座站立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爱我吗？神愿我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主，我爱你。我们愿意喂养你的小羊，我们爱你的心何等的不够，我们渴慕你的话何等的不足，但是圣灵还厌中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服侍你，愿意在这些不成才的弟兄姐妹身上来完成你属事的工作。主，我们谢谢你不厌弃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的圣灵永远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放弃我们的北堂。我们相信这个教会是你成立的，我们相信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都有那崇高的使命，就是要在地上活出你的见证，在地上传扬你的福音。我们相信神你过去怎么样带领我北堂，照样往后你也会继续的带领我们。我们真愿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神面前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我爱你，我愿意牧养你的小羊。愿你透过这些卑微的器皿成就你在这个末世要透过北堂成立的施工。我们谢谢你今天圣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坐。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的确刚刚唱的诗歌提醒我们，一生中最大的事是要认识他，是要学习爱慕他，服侍他。我们今天有两位弟兄，他们在他们人生道路当中走过了这个认识主的过程，他们不但认识主，也愿意在众人面前，他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的心愿，一个委身的表达，愿意接受洗礼，愿意接受主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今天要特别为他们两位来受洗，也请弟兄姐妹用祷告来托住。第一位我们要为上受洗的是显赫弟兄，显赫弟兄看起来很高啊，但他很年轻啊，他才大学二年级，来美国大概四年多了，从中国移民来美国，所以很特别把他带到美国来，有机会在我们教会里面，也因为教中文有机会认识这位主。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追求，今天他在众人面前要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也让我们继续为他祷告。显赫弟兄，我要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相信。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接受。
请问从今以后你要继续不断在家里、在教会、在团契、在学校当中来传扬他、来服侍他？
对，没错。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为你施洗。接第二位是邓志超弟兄，邓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很久，但神也带领他很奇妙，也从中国到加拿大，到美国，经过这一段的心路历程。然后他也是刚刚才新科的新郎啊，几个礼拜，还很新呢、啊，真正的准新郎、啊、不是准新郎，刚刚还是很新鲜出炉的新郎。感谢主，他不但是在婚姻上面神为他预备，更重要的他在人生道路上能够迈向这新的一步里程碑。今天他在众人面前愿意接受洗礼，表明他在神面前的心志要跟随他。邓弟兄，我请问你是否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
请问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和全家的救主？
是的。
从今以后你愿意跟你的妻子一起追求，一起成长，一起服侍他吗？
我愿意。
既然你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的救主，我在这里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个的季节里面，主让我们看到两位弟兄愿意在人和神的面前不但立下这样的心愿，以实际的洗礼来见证他们爱主，他们认识主，甚至愿意服侍主的一生的见证。求主保守引领他们，从今天开始不但走在这一条属神你的道路当中，从今天开始有圣灵的引导教导和提醒，在他们人生道路当中常常与他们同在，也保守他们的家庭，也保守他们的侍奉工作学业都有神你自己全然的同在，在他们人生道路当中你为他们预备那一条神以为正的路，也帮助他们前面在教会在家庭里面甚至在工作场合都能够见证你，都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恩主，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第二天，他告诉跟随的众人说，他就是生命的饼，他的身体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许多的人没有办法领受耶稣的话就离开了。耶稣问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世人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诗班今天要带给神的诗歌是，主是独一的神，真神。
Thank you.
谢谢诗班和仁爱团契的扩大诗班，再一次提醒我们，天父耶稣基督何等的爱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书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就是我们每天应该读的神的话，让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清晨的听你慈爱之言，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道路，因为我的心仰望你主啊，我的心
弟兄姐妹，大家请起立，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九章51-62节。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是要灭，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诚如你话语所说的，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你殿中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手中把我们的犁都已经放下，我们的眼睛也专注在神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只见耶稣一人，不见其他的人。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将我们的心归向你，将我们的心给你，也愿意求主在我们当中所立下的见证，所立下的榜样，成为我们今天许多人的教导。在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主，我们要做一个跟随主的人。主，我们必须放下， 许多缠绕我们心里面的事情的事物，求主教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成为我们跟随主的拦阻，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心里面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神你乃是这一位掌权的主，神你乃是这一位要我们专心一意的跟随你的这位主，也求主引导，求主带领，再一次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的手中，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包括我们财务的需要，主我们都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引导，求主带领，主你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让我们今天这个世代里面看到神国度神的需要，让我们的心能够为这些事情来看重来专注，也把我们教会在暑期当中所有的聚会仰望在主的手中，下一个星期有我们的东南的夏令营，我们有80多位弟兄姐妹孩子们报名，也求主带领，也保守在这里的聚会有主你的同在，也带领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要提名执事长老的过程里面，看到教会需要新的同工，需要在这个同工的方面也求主来供应来引导，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暑期当中，我们还有儿童暑期的圣经学校，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聚会，都求主帮助引导，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特别为一些家庭的需要，我们感谢主为腓利门团契的赖建辉钟佑芬夫妇，他们上个礼拜得到一个女儿，我们感谢主保守，也感谢主所赏赐的，我们继续为董志胜的父亲在台湾治疗来祷告，我们知道他老人家在手术的这个阶段，他们心灵也软化，也愿意接受主，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求主看顾保守这位得救的灵魂，继续为李梅云姐妹的治疗恢复跟佳琪姐妹的眼睛的这个治疗来祷告，求神帮助他们得到全然的医治，也看顾我们在一些还在做化疗的姐妹弟兄我们也求主继续的保守，为家珍姐妹，为 Margaret 弟兄也为这个徐弟兄我们的这个在接受这个洗肾，以及他年纪大，就求主看顾保守，谢谢恩主，我们继续为暑期当中所有进出的家庭的平安祷告，我们感谢主丁同甘长老夫妇上周已经平安的回来，我们求主看顾保守他们在德东所做的工作，也继续引导他们回来以后这边有许多的侍奉，也求主为他们来预备这一切，感谢主的带领，求主保守我们下面话语的传讲，有你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主，今天是我们六月已经到了最后一周，下个星期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国庆的假日，也是我们美东南一年一度的夏令营的时间，今年的夏令营除了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报名会去参加以外，那我们也考虑到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维持了有中文有英文的主日崇拜，时间照旧，所以如果你没有出门，你没有去参加夏令营我们还是请你一样的准时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只是把中文主日学成人主日学跟青少年主日学暂停，但儿童还是有他们的主日学跟这个儿童的敬拜的时间，请他特别的留意，因为敬拜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要的一件事，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人的一生当中，神为了寻找那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主耶稣自己花了很多时间教导，主耶稣也带领这些人来信主接受主，目的不是只是为他们为了造就他们成为一个得救的人而已，目的是为了在永世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真正懂得敬拜的人，今天当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唯一还做的一件事情就在神面前敬拜他，享受与他的同在，如果今天我们不学习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太会明白，我们也不太会将来在这个当中在永世的里面知道如何来与神来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一两年来我们教会有陆陆续续有一些的年轻的家庭结婚你知道做牧师的在教会里面牧会有一件事情是蛮重要的，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建造家庭，在这个家庭的过程里面，家庭的生活以及家庭的困难，甚至家庭面临到种种的这些的生离死别的难处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的同行同走， 所以通常碰到有人结婚都是好事，都是很欢喜的事情，对不对？弟兄姐妹也应当会觉得很高兴。但是一个婚礼，很多时候弟兄姐妹看不到的是在当中有些预备的过程，当然包括两个人的交往，在神面前要立下这一个的委身的心志，以及要婚前我们都要上辅导的课程，要预备他们的心，要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将来走上婚姻的道路的时候能够走得好，能够走得长，而且能够走得稳啊。所以婚姻辅导里面我们会做一些的性向调查、性向分析，然后要上一些的课啊。这些年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上课都有一些的有一些的调整哈、啊。根据不同的需要，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课程，但有一些主要的课程一定要上。譬如说我大概对所有要就是说婚前辅导一定会上一课讲到沟通啊，夫妻之间的沟通的关系，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哪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再好的基础再不好的基础都需要上这一课。另外呢，很重要的一课就谈到夫妻的角色，圣经当中怎么样教导我们做丈夫做妻子的角色应当如何。其实还有一课很重要，我一直想要上，但目前为止大概都还没有机会跟这个新婚的夫妇要上啊。这个课呢是在我们最近这些年来看到这所有婚姻当中的困难里面，大概排行在非常非常的前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一门课的课程，这个课程的题目就是谈到这一方面，还用了三个字来定义这个课程的题目。这三个字叫做什么？钱、钱、钱。三个钱哈，三个钱都是一样的钱哈。钱、钱财，我想对一个家庭当中非常的重要。最近很多人统计，很多婚姻的失败，很多婚姻产生的问题就出现于在钱财的管理，对钱财的管理、钱财的运用、对钱财的获取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做法，甚至到了最后不能够协调，以至于走上了离婚的道路，以至于走上分开的道路。当然我也看过一些的情形，我也这些年也帮助一些的家庭面对到这个困难，到了最后甚至要考虑要分家离婚的时候，后来发现他们没有决心或者下不了决心要离，真正采取行动原因也是因为钱，因为离婚要花钱的，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家都协议离婚的话是还好办，大家签字，但是如果财产要分配，要争这个监护权等等等等，要找律师，我告诉你要花费很多的钱。我看到有一些的夫妇，有一些的到了这个关头的时候说算了吧，因为花太多钱不做了。我不晓得是好还是坏，问题没有解决。但很显然钱财的管理、钱财的这一个的教导是必须的。教会里面不太多谈这个事情，特别在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里面很少谈，因为大家觉得谈钱有一点怎么样，有一点世俗，有点伤感情啊。可是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啊。这一学期我们教会里面开了一门主日学的课，叫做基督徒的理财。其实这个课程本来啊叫做投资啊，后来我们怕有些人来误以为要教他们怎么样去投资那个股市啊，所以把它改一改成为基督徒的理财。其实投资是理财的一部分，理财跟投资是一体的两面。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当中我们都在投资，是不是？我们从小到大，你们的父母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帮你们投资，就帮你们投资在什么？投资在好的幼稚园，投资在好的托儿所。我最近看到那个有一个报道，碰到北京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学校，里面有十年级的学生居然会什么问题都会答，那个训练的实在是不得了哈。父母花了很多的帮我们投资在我们的一生，预备让我们有一个过一个美好的一生。当我们长大，当我们懂事以后，我们也在投资我们的一生，是不是？但今天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呢？投资是包括了什么？难道只有钱财吗？投资的钱财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原则，有一个圣经的理念呢？你说这个讲的东西要有圣经的根据，的确，我告诉你，我们在我们那班的主日学里面，我们的讲义、我们的教材，我们就谈过，我们就发现，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的时候，主耶稣在世界上时间教导的时候不太长，根据圣经里面记载，他总共讲了大概38个比喻，对不对？上过这一班主日学应该会回答这个问题，里面有几个比喻跟钱财、产业管理有关， 声音大一点哈，你们上课人怎么好像都忘记了，拿到糖以后都忘了。三十八个里面有几个？有十六个比喻跟钱财管理有关。你说你不信，不信你回去查哈，三十八个不多了，只要你查这三十八个，你查完算一算，跟钱财产业的管理都有关系。好，这个不打紧，这个还好算，好去整理，好去验证。那你说圣经里面应该是教导信仰，教导我们人生当中信仰最重要的东西。圣经里面一定很多地方谈到跟祷告有关的，对不对？有没有？特别路加福音里面最多讲到祷告，整本圣经里面谈到祷告有关系的经文大概有什么？有五百节啊，有五百节。那你说这个祷告有关的祷告还有一个跟信心有更重要的关系， 有关信心的教导呢，大概还不到五百节，比祷告少一些。但是请问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对钱财对产业有关系的经文有多少节？有多少节？有没有人要猜？你不猜没有关系，回去你可以找，你大概花一年的时间可以找得完。总共有专家统计大概有差不多超过2350节，2350节。虽然数字不见得代表一定怎么样，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钱财的管理、产业的管理，有关怎么样支配使用，这个经验的教导是圣经里面非常看重的事情。原因就是主耶稣认为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实际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得钱财的管理，如果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不忠心，不懂得怎么样来做得对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所以有句英文说什么 Money does matters， 钱财有关系，我相信所有人都同意，对不对？钱财有关系，很多事情几乎绝对所有的事情都跟钱财有关系。其实有人说谈钱财，钱财好像圣经里面对钱财的看法是怎么样，圣经没有说钱财是什么，是万恶之源，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是贪财，钱财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个资源，是一个神放在我们手中所让我们来使用的一个资源。只要得之有道，用之有道，合乎圣经的原则，我相信神会祝福。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如何处理钱财会影响到我们与主的关系，这是绝对的。路加福音16章11节，他这么说，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倘若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把若干的这些的产业钱财放在我们的手中，但我们如何处理钱财的一事，就等于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灵性的品质画上等号。如果我们不懂，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的灵命就受到影响。因此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在登山宝训的里面，很多的人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谈到了跟钱财跟财宝有关。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第6章19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请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那个马门呢，我相信基督徒大概都知道是指的是钱财，是金钱，是钱财。不能侍奉主，又不能侍奉主，又同时侍奉马门。 耶稣借着这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在圣经上面的一些的教导，一些的原则，让我们明白怎么样来使用钱财，让我们明白在这一个钱财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管理者，做一个好的管家啊。今天早上我们有两位受洗，受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受洗啊，洗礼固然是从犹太人他们就有这个洗礼洁净，到基督徒开始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使徒们就开始为这些信的人受洗。根据教会历史里面的记载，大概到了基督徒被压迫，到了后来罗马的教皇开始改信耶稣基督以后，就信主受洗的人就一大堆，因此就有大批大批的受洗的尽头哦。到了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期啊，十字军为了要夺回耶路撒冷这个所谓的圣城圣地，他们动用了很多的人力军力要去攻打这些回教徒。在这过程当中，他们难免想到了哈，有钱可以怎么样，可以使人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个时候就产生一个佣兵的制度啊，就招募了一群其实不属于他们这一群的信仰，不属于这一群的种族民族的人，叫做外籍的佣兵啊，来打仗，来帮着十字军东征。但是十字军顾名思义叫十字军，表示是什么？是什么人啊？是基督徒对不对？才能够做十字军嘛，你全挂十字架了。那怎么样还成为基督徒呢？然后基督徒最具体的记号就是要受洗，是不是？所以这个十字军除了里面有真正的十字架的背十字架的人以外，那些所谓的佣兵啊，基本上是没有信仰，但是为了要名正言顺，他们要求他们要受洗，要求他们要受敬礼，然后才能够打仗，才能够领薪水，换句话讲啊，才能够成为他们的佣兵外籍军团。所以要求每一个十字军都受洗，这个外籍的军的。但这个军人他们因为为了要赚钱的缘故，他们不管了怎么样，他们就是受洗，然后就可以赚这笔钱。但是他们做一件很奇怪的动作，当他们把它放在河里面要受浸的时候，他们都做一件事情，把他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他们高举着他们那一把剑，每个人手中剑，把这个剑露在水以外。人被浸在水里，但是剑在外面，你们知道表明什么意思吗？表明我人可以见啊，人可以进啊，因为进在水里面表示什么？表示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而且很重要的是怎么样？从今以后接受主的命令，接受主的管理，对不对？啊，我这个人可以了，但是这个东西除外，所以这把剑除外，所以我可以去杀人，我可以去做，可以去执行我的任务，可以赚钱，所以把剑高举在外面。我们在我们那班钱财管理的这个理财的课里面，我们也提到这个例子，就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愿意归向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将我们的全人交在主手中的时候，甚至我们进到水里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把一部分的东西举在手上露在水面？也许那是无形的，也许那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都明白，今天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否是这样？很多人常常可能说，我什么都可以归主管理，包括我的妻子都可以啊。太太说，先奉什么？求主使用我一生，求主使用我先生嘛哈，都可以让我先生都可以摆上，但是我的钱包啊，受洗的时候这个钱包要举起来啊。可能我们不这么做，但是我们心里面或多或少，以至于今天的教会里面，今天这家庭里面，绝大多数人不明白一个重点。以为我什么都可以给主，但是钱是我赚的，钱是我辛苦赚来的，财产产业是我辛苦所在神面前得着的，所以我当然有权支配，我当然照我的喜好，我当然照我的意愿来享受。这句话我们要深思哦，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于主的，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把钱财留在我们的手中紧紧的抓着，不交给神，不让神来使用，我们可能就会面对到一个问题，也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个提醒。第一件事情，他马上就教导一个要正确的理念，他说什么呢？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哪里？在地上
啊，也不要为自己积攒豪华在地上。什么叫做财宝在地上？我们今天有哪些财宝不在地上呢？请你告诉我，有哪一些？你印那个钞票，美金的是不是在地上？人民币是不是在地上？都是在地上。那圣经上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什么？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来偷。哇，我想在耶稣的时代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但今天对我们而言，今天对我们而言，不要在地上积攒钱宝财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圣经上因为会朽坏，会怎么样，会有窟窿，有贼来偷，会有虫子咬。今天好像你说不会啊，怎么不会？今天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些一个有虫子来咬的意思表示什么？就是咬了就什么，就少了嘛，就是我们的钱财怎么样，赔了。如果你不懂得投资，如果你去投资，你随便投资把这个钱财丢到一些的无底坑里面去，就是被虫子咬了，就被虫子吃掉了，少了，赔了。但是如果你把那个钱财放在一些没有智慧投资的方面，就会怎么会朽坏？朽坏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变质了，对不对？那个金银铜铁如果朽坏的话，它的价值绝对打折扣，绝对少了。今天很多人，我们也许把它去投资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你就发现很多东西它的价值一夜之间就会改变，大概不是涨是跌。但这些都是可能在地上投资的情况，或者有贼来偷。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碰到的更多。但主耶稣讲这个提醒的目的，就是在地上的是钱财，地上的财宝都是短暂的，都是有一天会失去。但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是要什么？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主耶稣一开始就提出的两个的这个比喻啊，两个的在这个正确理念的教导里面，他就提出了两种积攒财宝的一个的观念，要存在不赔不贬的优先投资项目。换句话讲，就是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哎呀，你说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是很抽象的东西啊。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地上，每个人都懂，对不对？这个不用教哈，都懂。但什么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个梁天俊老师讲的一个比喻很好啊。他说有人很看重他的金银财宝，存在世上存的很多，特别他担心到他到晚年的时候，担心有一天他要走啊。一走的时候，说两手空空吗？都没有带一些东西到天堂去，这个不太好，日子不太好过。所以他就跟交代他妻子，他说我把两袋最重要最重要我们家里最贵重的财宝放在我们家的阁楼啊。他说你切记也不能让任何人碰到那个东西哈。有一天我要走的时候，天使带我走的时候，我就顺手带这两袋就跟着走哈，我以后的日子就很好过了。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一切，有一天时间果然到了，他也走了。可他走了不久以后，他妻子就到阁楼上面去看啊，发现，你知道发现什么吗？那财宝在不在？你怎么知道在？你有没有去看过啊？你说对了，财宝果然还在啊，财宝原封不动还在那里。后来妻子大概明白了一点啊，那个故事是说，后来妻子明白了，他放错的地方，应该放在地下室啊，不应该放在天，放在阁楼啊，因为他走的方向不一定是往那边啊，可能是往相反的方向走了啊。可是我真的听过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真的积攒了钱宝，带了很多的金块到了天堂，到了天堂门口的时候，你知道谁在门口吗？天堂门口 St. Peter's 啊，大家都这样讲，他有天堂的钥匙嘛，所以他在天堂门口看到有一个人背着很沉重的带到天堂门口，他说啊，他说弟兄啊，你这么辛苦带着什么东西来天堂啊？天堂里面什么都有啊，你为什么背着这么沉重的袋子？哎，他说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在世上积攒的所有的最好的东西。他说我看看什么东西，他一打开一看，哎呀，神秘的在那边笑。他说：“你带这么多那个瓷砖、地砖来干什么？天堂里面都铺满了最好的地砖，你不用这些东西了。”原来他带的都是金块、金条，你知道？天堂都是铺黄金的，这个金块是最好上等的。啊，当然这个是比喻了，你们不要当以为真哈。 天堂不需要这一些的，但是那个钱财是带不走的，地上的财宝都是只能在地上有短暂的时间，而且没有保障的。今天不管是 FDIC 或者是其他的都没有保障。这两种财富，属天的财富，我们要明白什么是属天的财富。属天的财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所指的大概是哪一些呢？其实属天的财富所包括的就有我们有永生，所以相对的地上的财宝是暂时的，那属天的财富显然就是一个长久性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过着一个神所喜悦无可指责的生活，这是一个属天的财富，也包括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包括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包括神所给我们的智慧，也包括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包括我们能够在永生当中能够得着这个确据，也包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与我们同在同行，当然更包括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丰盛的生命是存在天上的财宝，是永远不会朽坏永远不可夺去，所以换句话讲我们所看重的应该是一个永恒价值的东西，存到永远，不是暂时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提醒我们，今天世上所有的这一切的财富啊，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有人说你去问那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问他你的财富，问 Bill Gates 好了，你的财富够多了，你的心愿你的目标是要赚取多少的财物你才满足呢？大概你去问世界上所有的人，大概会得到一个标准答案，叫做什么？叫做 little bit more， 再多一点，不管我有多少，只要再多一点就好了，再多一点再多一点，我们里面是永远没有办法有满足的一个心。但是这个财宝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一切的财富，一切有形质的东西加在一起，还不如一件在天上的财宝来得有价值，是不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段，16:21，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换句话讲，你把世界上你就赚了全世界，就把世界上所有有形东西都赚了，但是不能够生命来比，不能跟那个永恒价值的生命来比。所以今天我们很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心态，在神面前要学习一件事情，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一颗知足的心，在神面前要有一颗满足的心，神应许我们要供应我们日常饮食所需要的一切，神要把这个需求放在我们里面，神把这一个 need 把需要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妄求，我们向神求的不是需要，不只是需要，是我们想要的，是我们的 want， 是我们想要抓取的，是我们想要更多得着的，是我们想要得取全世界的心，也许不是那么多，但是再多一点的心，那个不是神应许要给我们的，神应许给我们是我们所需要的，神必然供应，神必然的报答，神也必然的给我们。我们要过一个懂得知足的心，在我们理财课程开始我们就讲到一个我们的目标，学习基督徒理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懂得能够知道有一个在钱财上的自由，得着一个在钱财管理上的自由，换句话讲就是说不再受钱财的一个的辖制。那你说这个定义是什么呢？是要赚了100万要1000万以后才有这样一个在神在这个不受钱财的辖制？你说我拥有如果很多很多钱财可以用不尽享之不竭，我大概就有这个自由？错了，你还是会受到你心里面那个要你再多一点的那个辖制。一个真正在钱财的运用管理上有自由，是一个知足的心，也就像在提摩太前书里面6里面所讲的，他说你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现在想起来已经事隔多很多年了那个时候打到最后战争，因为战争破坏了很多的家庭，在欧洲造成了许多的孤儿， 联军后来在战争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开始收留了许多许多这些因为战乱所造成的这些的孤儿。这些孤儿没有父母，没有饮食上的照顾，他们都孤苦挨饿许多时日。后来联军建了一个收容所，把许多的孤儿收在当中，给他们足够的食物，给他们好的衣物，好的居所，让他们安心的可以在那边住下来。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当这些孤儿已经住在那里面的时候，他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忧虑，可是这些孤儿白天都还好，到了晚上的时候都得了失眠症，都睡不好。我们觉得很奇怪，对不对？通常睡不好都是我们大人，而且年纪越大的时候 越不容易睡得好。我最近发现我开始越来越睡不好了，比方说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这些孩子们怎么会睡不好呢？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心理专家，不要小看心理专家，很有用，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也有，我们可以常常 来借助。心理专家就研究这些孩子，他发现了一些原因，他就是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好不好，好，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孩子不要只有在那个吃饭的时间供应他们这个餐点，让他们尽量吃得饱，睡觉以前的时候也让他们吃饱，而且到每个人上床以后的再做一件事情，每一个孩子发一片面包给他们，睡觉的时候让他们手里面握着这一片面包入睡。哎，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一般做父母绝对反对，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反对，那个刷完牙了上床哪里还有握面包的道理啊？晚上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没有想到从这个动作一做以后，这孩子就开始每一天都睡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入睡就担心第二天起来没有东西，他们的阴影还存在他们脑海里面，他们没有家，没有人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也许不需要真的握一个面包了哈，我不晓得真的有人睡不着，你试试看好了。但是我们那个面包可能是无形的，我们的那个面包应该是神的应许，神应许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神应许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他要让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道路，神应许我们要与我们同行同走，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给我们一颗知足的心。在我们对钱财的管理上面，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投资，要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地方，同时对于我们今生的需要要明白，要有知足的心，神都供应给我们，神都供应给我们，感谢主。第二点我们看一看，我们很快的来看，除了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念以外，第二点我们看一看一个正确的态度。在这个经文21-23节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刚刚讲到了要我们能够专注在属天的事物上，我们积存财宝在天上，目的就是在这里。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天上，我们的心会在哪里？我们心就在天上了，是不是？我们的心就专注于天上的事，我们不看地上的事。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啊，就是我们的专心，我们的焦点就会看到天上的事，这是圣经上要我们做的。因为怎么样，他说因为你们财宝的心就在那里。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当你的心在天上，意思就是说你的眼睛会望着天上，可是你的眼睛如果看不见，你的眼睛如果昏暗的话，你的心也就不会在你所该看的地方。所以因此一个清晰的眼光，一个目光所带来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属天的一个专注。今天很重要的，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要一致。那今天很实际的，我们的眼睛看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我们的眼睛专注在什么事上，我们的心的思想可能就在那里。同样的，我们心一天到晚所想的事情，我们的钱就看在那个事情上。我们一天到晚如果看到只是看到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够，我们比别人差，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这样，我们就愤愤不平，觉得神不公平。我们心里面所看到的是神的恩典，是神所给我们的丰盛，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感谢，充满感恩的心。今天同样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眼睛能够专注在天上的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天国的公民，我们都是得到永生的福分，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我们要专注 在神国的事，我们是他的公民。第二个，因为我们所追寻的财宝都是有永恒的价值，都是积攒在天上，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所赚取所得着的财宝，在今天在这个世上过去了以后就没有了，不是的。也不是说我们积攒的财宝到将来的天上才有，今天没有，不是的。 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所谓的永生是到死了以后才开始，那是错误的。今天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那一次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进到永生的里面，我们就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当然我们有很多一些的过程，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成长的途径，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态度，我们的眼睛如果注视在天上，注视在这个属天的事物上面，我们就明白原来在今生的事物，我们除了要有一个知足的心，第二点我们要明白神有对世界上所有事情的最后控制的权，神有最后的控制权。固然神委托我们人来管理世上的一切，但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神有最终的控制权。我讲控制权可能不太好听，很多人不太喜欢听，好像我们被木偶一样抓那边操纵，不是。重要的，用圣经的话来讲，神是最终掌权的那一位，神是掌权的那一位。今天我们不要忽略这一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我们想没有关系，神不知道，神知道，神掌权，神掌握住那最后的决定。我们人生道路当中也许发生的一些事情，不是我们所喜欢，所预计，所盼望要走的，但是神掌管这一切，神必然有他的作为，神必然有他的心意在这当中。我们要学习依靠主，学习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历代志上29:11-12，他这么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神的手中。第三点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节24，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这一节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要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不但有两项的这个财富，两种财富，两种的心态，重要的最后要做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我不可以说我两样都选。今天可能说要侍奉金钱侍奉这个主很重要很重要，我要侍奉马门又舍不得丢掉，我不敢说我侍奉，但是我心里丢不掉。其实这个事情讲侍奉，就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不可能又这个抓这个又抓这个，脚不可能踏两条船，我们只可能选一样，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选择的原因。因为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人看重这个就是轻看那一个，因为这两个是相对的，不可能你拥有神的你就过一个属神的生活，同时你又把钱财抓得紧紧，就像刚刚讲的那个比喻，不可能想说我到神那里有永生的这个一个应许，但我要抓着我地上的财富到那里。求主帮助我们，求神让我们明白，在神那里，圣经上教导我们，神是一切万物的拥有者，所以在神的手中，他是真正的有所有权的人，他是真正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拥有者。24:1，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手中不管有多少的 401k 有人说已经是 201k 了，或者是有多少的财富，多少的产业，我们都是神所交托给我们暂时管理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这一切都是神所拥有的。我不知道如果今天你明白了这一点，这一切都是神所拥有，我们不只不过是一个托管者，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manager。所谓的 manager 就是说他不是所拥有这一切，他只是个管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第一个你的重担不会那么重，你不会对那个钱财的得失有这么大的看重。第二点，你会更小心的使用这个钱财， 当你每一次要花这一笔钱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不是我在做这个决定，而是神的钱财，我在替他来做这个决定。根据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根据圣经的教导，根据这个原则，我们来替神来管理这一笔的钱财。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把一笔钱交给你，5000块或多少钱交给你，这个钱只要你看在有需要的地方，是属合神心的地方，你就可以去用，你就可以花出去，不用问我，你就来掌握这个钱财来使用。我相信基于你对这个人的信任，你会好好的使用这笔钱财，你不会很随性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会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你会真正的把这个钱财用在真正值得帮助的地方。今天神已经把许多东西交在我们的手中，你看到了吗？你看到这个需要吗？你愿意摆上这一切吗？今天我们已经进到6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有多少人看过我们教会的周报？我们教会从1月到6月到现在为止，我们教会的财务，我上礼拜问了，我才发现我们登了那么久，原来有些效果达不到，因为有我们过去登的那个年度结余一直用一个括号表示，所以上礼拜有人告诉我们教会不错嘛，还有结余，还有20000多块结余，我说那是括号，他说不是红字啊。所以今天我们改变了，我们今天不用括号，因为有些人不太懂那个括号的意思，所以用那个正负表示，负大家都看得懂了。神家里有需要，神的国度里面有需要，神的财务、神的产业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应当如何来管理？我们应当如何来尽忠？神所要的就是一个忠心。有一天我们回到神那里，神说我给你了这么多这么多东西，你怎么样的管理？你怎么样的来回答他？你说我埋在地里，你说我把它存在哪里，还是我忠心的照你的教导来使用？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的领受跟学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的回应。神要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愿意所给他的，固然钱财是很重要，但是包括了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我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愿意在神的手中。我们来看看我们借着这首诗歌，我愿意奉献我一生，来作为我们对信息的回应。请我们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我愿意为你来奉献我一生，因为你给我生命，因为你给我力量，因为你让我有爱心，有你我已满足。我愿奉献我一生，因为你温暖我的心。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你使用我。我愿奉献我一生，来宣扬承受你恩典。我有了你，一别无所求，只求一生为你用。
天父，我们真的是愿意像诗歌所说的，我们愿意奉献我们一生来为你所用。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因为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产业、我们的财富都在你的手中，你交给我们暂时来管理。让我们对你所托的事有一颗忠心的一个态度，也教导我们明白这是属于你的，就应当用之在你的身上，用在你所看重的事情上面。让我们学习今天在世上 能够存积财宝在天上，带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也保守我们在暑期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常常的能够遵守神你的教导，遵照你的心意而行。求主祝福每一位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提醒，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成为以马内利。